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是文贵6月1号报平安直播视频。在5月29号的时候呢，我向大家说过，6月3号以前不在这个直播视频了，这个叫大家都休息一下。但是呢，确实5月29号的视频是我从爆料以来引起最大最大的轰动。最大最大的轰动，而且呢，这个影响呢是超出了任何的一次，特别是在国外的影响。那么我第一次感受到社会这种自媒体啊，这个力量，这个自媒体从西方第一次让我感受到这个英文世界对自媒体的重新的理解。我收到了，简直是我几个就是我们华人很少联系的联络方式给我的信息和问题已经是爆了棚了。特别是西方的某些国家这些政要们和经济领域带来的影响超出了我想象，无法想象。这个近几日来从529到现在发生的每一，毫不夸张的说，每一分钟都是可能载入史册，太多太多事情了。但是 99.99 的事情文贵在这儿不能说啊，希望大家谅解。但未来啊，等时机适合的时候，正确的时间上会讲。那么昨天呢，一位西方的现任领导人让他的办公室给我打了电话，打通以后首先代表他的国家对我表示支持，代表他的国家对我的所有的爆料呢，这个所有的像提供的各种信息呢，他经研究后说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了解中国的不同角度，表示感谢。然后非常直截了当的说，习近平主席、王岐山书记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愿意以个人身份或者以国家领导人身份愿意帮助我去和他们沟通，解救我的家人和员工，帮助这个我在中国解决我的问题。这个我非常的感激啊，我现在不方便给说这个领导人的名字，这个虽然跟他打交道并不很多，但是呢，这个由于我的合伙人呢，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跟他是好朋友，他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给我打了这个电话，让我是很感动的。那么其中他就问道，文贵，你到底想要什么？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非常直接的告诉他，我说我非常的清楚，首先要解决我员工家人的自由问题啊，他们了解的非常清楚。他说，据我们所了解，你的和你的这个发生问题的北京方正集团，他们早在近一年前都回去了，为什么你家人不放回来？我说这就是问题啊，我说按照中国的法治，我的员工关押都超过2年半了，他们所涉的罪行就是两条，叫涉嫌销毁啊票据罪，第二条是所谓的骗贷罪。我说这两条呢，这个按照中国的刑法，我说也就是3年到5年，一般都是缓刑或者说这个其他的处罚。那么现在他们实际禁押期都超过2年半，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备了保释的条件。而且我向他明确的说，我已经向中国的正司法机关和我正常的沟通渠道反映了这个问题，而且得到了积极的回应。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问我要什么，到底要做什么。我非常直接告诉他，我说郭文贵要的很简单，希望中国真正的依法治国，真正的依法治国。然后我反对那这个以贪反贪，以黑治国啊，以黑反以警反贪，我非常清楚的。然后我把郭七条又给他重申了一下我的观点。本来我们通话是10分钟，结果我们通了大概30分钟的电话啊。作为一个现任国家领导人， 这么关心这些事情，让我很惊讶。而且对我们爆料以来这个事情的了解，这个了解之清楚，让我也非常之惊讶。而且呢，他明确的说，从开始爆料以来，他们国家就有几个人组成了不同的小组，即时翻译，即时报告他们在了解整个事情的进展。而且他非常的关心我的安全问题，而且他明确的说，他们的情报机构获得了各方的情报，有几个方面要对郭文贵下手，他希望为我的安全提供保障，提供支持，甚至说我可以去他们的国家，他们国家宁可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也要保护我的安全，啊，让我很感动。所以从这个领导人的这个电话当中的分析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文贵的个人安全确实到了世界上最危险的这个级别了。那么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带来了国际上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大家都希望中国真正的能依法治国，真正的反贪。而且这件事情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关注程度，绝对是中国咱们政府的当局绝对是不了解的啊！我非常清楚他们现在了解到什么程度，他们是绝对不了解的。因为所有的中央决策者领导人能听到的信息就那些人，这些人绝大多数带有个人的色彩和各种这样那样的利益的观点，绝对他们不了解情况。如果了解情况，我们的事情不至于发展到这个程度。就在和他通完电话以后不到十分钟，很滑稽，在东北吉林啊，我曾经出生的地方，我的一个发小给我打来了电话。因为那已经是中国的深夜了，打电话，七哥呀，今天下午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来的，问我你认识郭文贵吗？我说我认识啊，那是我七哥呀。然后这个女的就说啊，你给我讲讲你七哥从小怎么回事啊，他都有什么样疯狂的事儿，难忘的事儿。然后我就给他说了，我七哥小时候爱抓蛇呀，爱吃蛇呀，啊，然后你七哥还有什么疯狂的事吗？哦，我七哥就是爱去找狼，跟我去逮狼崽子啊，到这个腰抢沟去逮狼崽子，还找抓狐狸啊，然后吃蛇。然后这个女的又问我啊，你七哥还有啥疯狂的事啊，比如说男女关系啊。然后这个我的老弟说，有啊，我七哥从一年级二年级爱玩过家家，过家家的时候我七哥就爱扮演解放军，然后所有的女同学全是他的这个女解放军，然后都当他的媳妇，大媳妇、二媳妇、三媳妇，然后我们当他老弟，当他小兵，然后我七哥有时候还叫小兵张嘎。后来这个女的问他，那时候你七哥多大呀？他说七岁。后来我说，老弟，他再找你的时候呢，你就把他带到腰抢沟那个狼窝去，叫他看看那里的狼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大家看到了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特别在此呢，郭文贵携全家向全世界、全中国的六一儿童们，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祝你们儿童节快乐，小朋友好好学习，这真正是我们的未来，这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我们的儿童教育、国家教育是大问题。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说说儿童的时候，我想说说我的儿子和女儿，跟刚才这个记者去挖我的猛料的人都是一拨人，财新。那么我这个儿子和女儿，我可以说从小到大没说过一句脏话。如果有人呢告诉我说我儿子女儿说过一句脏话，郭文贵愿意给你当场跪地啊，让你鞭打、抽打，甚至我愿意接受你一切处罚。我儿子女儿从来没骂过人，没说过一句谎话。在我儿子是在13岁在英国长大的，我女儿是在美国纽约长大的，两个孩子在任何学校墙上都挂着中国国旗，你们可以去问一问。 由于当时他带着国旗，被我们家庭这种爱国教育，在任何学校都遇到了这个各种这样那样的麻烦。但是呢，我的儿子和女儿在国外长大，从来不会是骄奢淫欲那种。我儿子我女儿的同学，你们可以去问问，从来，我儿子后来还穿很多名牌，我女儿从来不穿名牌，穿的全都是最基本的，甚至是打不打折他不买的衣服。我儿子喜欢跑车，他是投资，我儿子到现在买的跑车和投资已经赚了大概几个亿了，他是投资者，他喜欢车。我儿子唯一的爱好就从小爱车，从他生下来刚刚会爬就坐在我的摩托车前边帮我按摩托车的喇叭，到后来就是只要是他这个我在旁边修理摩托车汽车，他就在那块闻汽油味很开心，就帮我在那块找零件。所以说他从国外长大呢，特别喜欢汽车，而且我鼓励他去玩这个汽车，去了解汽车，而且当成一个投资来做。而且我儿子很早就是这个F1 的这个驾驶执照的驾驶员。那么我的儿子从来不会去夜总会，也不会去在外面这个炫耀。这个我的儿子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沾过任何一点便宜。我儿子唯一做了两次生意啊，这个在国内做的，第一次是在做了鱼子酱啊，做鱼子酱结果全赔了，因为鱼子酱都送人了，最后把本儿都赔进去了。第二次就做了这个布加迪代理，布加迪代理当时是在整个中国区的代理，布加迪当时在中国区大概就两台，由于我儿子做代理，一年就卖了7台，这是一台大概5000万人民币吧，然后做的风生水起，然后大众集团的所有的高层领导人都飞到中国去，还给我见面，对我儿子表示感谢，觉得这是奇迹，然后授权很多要给我代理，我们拒绝了，就想做布加迪，不想做别的。在盘古装了一个，花了一个上亿装了一个这个一个展厅，我们在香港呢，当时租了这个李嘉诚先生的旗下的叫和黄地产在中环的一个展示厅。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发生了2015年的这个事情。首先2015年1月10号逮捕我们全家之前呢，是2014年的6月份的时候，是先把我儿子抓起来的，由傅振华以我儿子这个所谓拥有北京特殊牌照为名，傅振华先生把他逮捕，主要是让我儿子揭发当时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宋建国先生。我儿子在里待了10天，最后还是傅振华先生和傅老三又把我儿子给放出来了。那么那一次是我儿子遭受了重大的打击，那么后来经过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一个小孩子在里面这个被这么折磨是很可怕的。后来大家知道2015年1月10号发生这么大事情，我儿子是唯一是被我家庭要逮捕的17个人当中在20分钟前逃出来的啊，这是一个神秘的朋友帮了我的忙，这个我真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帮我忙救了我儿子。当然我儿子出来以后，这个布加迪代理就没办法做了，所以说就停了，为此呢我们赔了大概2个多亿吧啊。那么香港这个和黄呢，我们租的这个样这个展示厅呢，是大概签的是2年到3年嘛，我当时是开业不到10天，我们就正式申请说这个和黄展厅我们不能用了，特殊情况。但是大家都知道，香港和黄真正的皇帝是李嘉诚先生，和黄的傲慢是超出想象的啊，那种傲慢那比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还要大。我们的律师跟他谈每次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清楚，好，我们帮你去租，租出去就还你钱，租不出去就不还你钱。就这样我们委托他们出租，还委托其他的中介出租，一直就没有租出去。直到几个月以前，突然间和黄啊提出来了起诉我们。起诉太简单了，一共才300多万的房租，我们已经交了大概6-700万了，一共1000万的房租，说实在话我们飞机飞上2次就飞没了，这是多大的钱呢，就把这300多万就马上给他还了，就这么简单。而且当时大家都很清楚，由于专案组到香港以后，在香港所有的银行把我们的账号几乎全部查封，全部停掉。就在这个我今天，也就是说5月26号的时候，我儿子拥有的一家公司叫 ACA Group 啊管理公司，这是多年前成立的。 那么由于胡淑丽先生小姐又给做了个报道，结果这个公司在建行的账号也被停了，就在六七天前。那么我们在香港的经营呢，已经完全被专案组彻底控制，就包括何黄这个斩青的事件背后黑手也是专案组。第一，不要他们这个这样那样，同时何黄啊往死的挤了我们啊，跟专案组一样的黑暗啊，就完全不讲商业规则的，傲慢至极。每次谈话都说，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李嘉诚，我们是常哥，我们是何黄，什么常识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就不退嘛啊，完全违约。长江在这件事上没有半点信用可言，黑暗至极，傲慢至极。那么最后打官司也是跟专案组合在一起，然后胡淑丽女士报道。你说这件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儿子虽然已经30岁了，不是儿童，但是当爹的你说怎么想，我这儿子这么纯洁个儿子，这么爱国的个孩子，胡淑丽女士你就不放过他，你要把我儿子这个一个正常的商业纠纷，而且是因为专案这个纪委加公安权力大过天的专案组把我儿子打击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你再把这个么一个正常的商业事件，这个商业事件和你们的贪污腐败盗国贼们比，那差多远，你不报道，李友的6罪4罚你不报道，你把我儿子这个事情你给捅出来，你说这个胡淑丽女士有多么的恶毒啊，有多么的奸诈呀，这个虎毒不食子啊，任何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命，什么100个命都可以不要的。我看到在香港胡淑丽女士你报道我儿子，我儿子照片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媒体上，胡淑丽女士咱俩这个梁子可真做大了去了。所以在六一儿童节我恼火至极，对这件事情我的女儿被你们给抓起来，两次给抓起来，弄成我女儿现在是忧郁症啊，弄成我女儿现在天天一听警车都害怕，我儿子被你们给抓起来，我儿子在香港就这么正常商业经营就被你胡淑丽大肆的这做文章给诋毁，这么样的孩子你们都不放过，你说你这个黑暗和妖魔。所以说我就突然就想起来这几天啊，这个各种网友这个各方面给我提供信息，在这个101中学胡淑丽女士当时打死老师的事情啊，这几天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个在美国的华人各方面正在给我提供协助，未来会站出来的。这个说当时你10几岁个女孩子你能把老师给打死，胡淑丽女士今天你用了几年的时间你在表演着，你对郭文贵你这种这个利用你的这种媒体工具这种打击，你连我的祖上的坟你都不放过，你连我东北的发小不放过，你连我儿子这么样的不放过，你连我家人一个不放过，我跟你何仇何德呀？中国大地上这么多贪官盗国贼你不报道，你就报道那些跟你对立面的人，你成了什么人呢？而且你找了个泰晤士报的记者从来没采访我，就把我给写成那样子，然后再把人家托尼布莱尔先生也给报道出来，你说你这种几年来挖我的祖坟，采访我的祖坟，采访侮辱我的爹娘，去侮辱我的发小，侮辱我的儿子，侮辱我的家人，侮辱我的朋友，你说这胡淑丽女士，你说你这个女人有多毒啊，你说有多毒啊。然后呢昨天也有一位这个国外的朋友说，郭先生啊，你这个为什么要说胡淑丽的小手啊，哎，我说我没说胡淑丽的小手啊，我说的是另外一位女士黄燕女士的小手，我说黄燕的小手是我说的，没有说这个胡淑丽女士采访的时候老是这样的那小手，然后那个指甲还特别长，然后老这样的看，我说胡淑丽女士你看看她曾经这个杨澜女士采访她，我说她一直在这个那个手啊指甲很长啊，是我理解那种过去那种巫婆呀，那种乌鸦巫婆的那种手指，我说我从来没说她小手，我说你理解错了啊，她说我理解错了，是胡淑丽女士，她是那个另外一个女士，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理解呢，她说她看到了很多报道过去都是来自于胡淑丽女士的啊，然后呢她最近看了说加拿大的某个节目对我爆料的一些评价，哎呀，我说您根本不了解中国这个情况，你的中文呢是水平的，你也没办法深度的理解。 我说加拿大的你看的这个节目呢，他是个孩子，只是天天爬书的，我说他走出门去能不能吃饱饭我都怀疑他。我看了他的一些节目，我说他的节目完全是道听途说。我说郭文贵的哲学很简单，如果你没吃过猪肉，你告诉我猪肉怎么做，猪肉包子怎么吃，怎么香，我压根就不会信。我这人是很现实主义者，完全如果你没做过，你也没有任何经历，你想评价那是不可能的。我说胡淑丽女士跟她不一样，胡淑丽女士是完全是实际操作者。我这人杀人啊，这个男妓啊，这个坑蒙拐骗，他非常的这个老道，这个和政治家打交道，也有绝对的野心啊，有绝对的野心。我说你像他出事以后，像我们中国的我很尊敬的张立凡先生就为他开始抬轿啊擦地。我说也看出海外很多媒体界被他给蒙骗，什么什么自由战斗士啊，然后呢这个英国的一个媒体记者说曾经跟他见面，听他大侃特侃了一个多小时，怎么推翻共产党，共产党如此多么的邪恶，西方世界里面谁是这个最伟大的，中国领导人谁是最开明的，俨然一个国母的级别。我说这个人是有实际作战经验的，这个人是有野心的，杀过人，放过火，嫖过南昌，而且这个手里有钱，一大堆的这个另类共同体，屁股底下一堆富豪老板，抓住一堆人的把柄。我说这个人是有能力的。我加拿大那小孩子那个节目简直没法看，我说他这个节目，我说这个一开始我还觉得还有点水平，后来越看就成笑话了。我说他从来没有听他讲过一个次观点是对的，你往回看他的节目没有一样是对的，所有的这个观点都引自于历史，特别享受于什么俄国的历史，这个中国的历史的事件来和今天对比。我说这都是哗众取宠啊，这个哗众取宠，兔子打拳，一溜小动作啊，这个没有什么样的境界。那么这位朋友也特别关心的事情，说最近西方媒体的一些报道，包括这个纽约时报啊，这报道出来了，问我怎么看。我说纽约时报我不承认他们采访了我啊，他们是我朋友，他只是来我们聊了聊，我明确的我不接受采访。他这个报道呢，他证明了一点，郭文贵报的料都是真实的可靠的。这个纽约时报已经多次证明了郭文贵爆料都是真实的，从来没有一件是假的。我希望有人来证明我有一次是假的啊。另外一个，我说他看到了，他听到了，他验证了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而且他们确确实实纽时有下部有系列的报道是关于这个郭文贵爆料的问题。我说我很尊重这家媒体，但是呢，就像我们看到了泰晤士报的报道一样，现在西方的很多主流媒体，所谓的传统媒体没有未来啊，没有未来，他们没有未来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报道的这种偏颇，这个不够中立，但是又要打着一个公正的幌子。还有一些人，你像那个泰晤士报跟胡淑丽女士那什么关系啊，根本不采访当事人就把郭文贵和托尼布莱尔先生就报道出去，完全胡扯的嘛。然后他们还打着这什么媒体公正的幌子，他们就想是获什么什么获什么普斯顿奖，就是打着这个目的招摇撞骗，骗吃骗喝，没有什么未来的。我说你要好好看看社交媒体的报道，社交媒体上有些可能是时间较长，可能是这个绕的比较远，但是绝对是有料的啊，而且观点是很非常非常有高度的。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现在又要说到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那么但是我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感受吧，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家也知道我和北京在不同的渠道在沟通着，几个重大感受是什么呢，就现在让我真正的前所未有的感受到我们国内的政治局面太复杂了。这几天来我收到了来自内部的资料超过过去半年的总和好几倍，这些料的报道当中我能感受到绝大多数是纪委公检法还有最高层的，来自最高层
料肯定100%都是真的。这些人无非是利用郭文贵的爆料来打击对手，制造麻烦。说实话，我爆料，那我就是郭七条的郭七条，这是我追求。但是我可绝不需要，我也不希望这个国家乱了。我发自内心的说，任何情况下，只要想把国家搞乱的人，我是绝不支持的。国家乱了，我们全完了。国家乱了，这一切都结束了。那将是民族的悲哀，国家的悲剧。我再次重申，这不是我的目的。可是有些人，这个政治斗争给我发来的这些料啊，利用文贵去做这些事情，我肯定不会上这个当，我也不会去做。只要是符合郭七条的，我一定去做；只要是违背郭七条的，我一定不会去做。包括了一些建议，让我看了毛骨悚然。所有人报的料，我不会给第三方，我不会暴露给任何人。这任何人，不管你来出自什么目的，这是郭文贵的原则。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给郭文贵提供材料，因被抓和郭文贵提供材料是出问题。所有那些出问题的人是因为自己出了问题，还有爆料当时自己方面的联络方式出了问题，没有因为文贵出了问题。但是我绝对，我要向这些朋友说，我虽然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你们给我递传递这些资料，文贵是有很多是绝对不会用也不会给另外一方的。我想表达的观点是，郭七条是我的原则，我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政治斗争工具，我也不会参与任何一方的政治斗争，这是我的原则。那么从这些爆料当中，我可以看得出来啊，提供资料当中，国内的政治形势前所未有的紧张复杂。我可以说，这任何一个资料都属于国家最高机密。你们可以看到，文贵绝对不会用的，因为这个机密，这些国家机密，第一，我认为这是不合法的；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料是针对某些人的，是有政治企图的。文贵没有政治企图，我就是郭七条，就是郭七条。另一个最大的感受，过去呀，这半年我跟这个北京的联络当中啊，这个老领导这个词儿成了流行词儿。我从今天起啊，我已经不再用老领导了。我刚刚在上节目前，这个我们一个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有人在网上，特别是我这个推友们叫杨建敖的啊，在网上什么这个写这个乱七八糟的北京来的人，我不知道咋回事，我过一会儿我跟我杨建敖通电话，我看看发生什么事了。这个乱写什么老领导，我是说这老领导的词儿不用了，都用糟了啊。老领导这是个代名词儿，对一些沟通的人朋友代名词儿，现在已经被用烂了，我就不用了啊，还是用朋友吧啊。这个朋友呢，几个朋友沟通，让我真的是感受到，过去的这个沟通的朋友呢，人好，人非常好，心地极为善良，但是他得到的信息不是真实的，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那么最近呢，又和其他的新的朋友联系，新的朋友啊，这个新的朋友呢，也是虽然级别不高，权力很大，素质也很高，人非常的对现代化更了解一些，特别是自媒体，特别是国际形势，和我这老朋友新朋友加在一起，让我看到了个新的希望。那就是说，从文贵这个事件发生以来，这几年来第一次让我真正的感受到，第一次感受到就是说对这个文贵爆料事件在国际上的影响的真实度，和海外的华侨同胞们，和以及国内的年轻人和真正的老百姓的对这个爆料的态度，他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非常清晰的看到了文贵爆料的带来的另外一面积极的影响啊，积极影响的一面是什么？最大受益者是中国私人企业家。我的老朋友新朋友最近给我这个信息非常强烈， 那就是说中央领导人已经强烈的意识到中国私营企业家的这种遭遇确确实实需要改变。具体的受益人那就是肖建华了。我可以向大家所有保证，肖建华很快会放出来。大家可以看看肖建华的企业，到现在为止他的所有控股制的企业，3000家公司，上百家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所有的股票没跌反涨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就这次办肖建华的案子，不像对办郭文贵的案子一样，全部家人抓了，全部企业查封，全部账号查封，全部资金查封。我和这位新朋友沟通当中，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他强烈的现代化意识，说企业不能查封账号，企业不要全部把员工都抓起来边控，要让他们经营，企业要有流通性。这个流通性的词儿，我第一次从这个官员嘴里边听出来对企业的关注。然后这些老板死了，老百姓受害，真有高度啊。这位新朋友就是肖建华案子的管理者，然后明确的说这次将对肖建华案子以办案，以法办案为主核心，维护私营企业的利益，这个社会的权益，然后要把这件事情变成正能量。哎呀，我听了很感动，说实在话让这浑身发热，听了这不就是文贵追求的目标吗？谁犯法了，包括腐败分子盗国贼们，要依法去办案，依法治理，这不就完了吗？这个社会不就和谐了吗？哪还需要郭文贵爆料呢？这多好呢，这干嘛逼出来郭文贵走这一步呢？那么同时，这位新朋友和老朋友最近的态度转变，强烈的让我感受到说，真的是中央领导人要依法治国，而不是受所谓的社会上挑拨，郭文贵威胁了共产党，威胁了政府，然后北京妥协，这不是害郭文贵吗？这不是在，这就是看呢，看事儿的，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吗？人家领导很明确说，不管这事情如何，你郭文贵爆料是你爆料的事情，让你家人离开，本来就该让你家人离开，你太太、你女儿本来就该离开，而且很明确，你太太、女儿爱什么时候回什么时候回，爱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离开，完全自由。而且你的员工几千员工都将依法全部解除边控，而且特别明确的是，郭文贵你的合法资产一定得到保护，然后你的员工将依法尽快的给予审结，而且特别重要的事情，维护你这个企业的利益现在是我们首要任务，然后把你的案件重新的调查了解，这是当务之急。还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这第一次我听到了，这一次来自官方的反应，说文贵只要你报道的傅振华，你报的傅振华的案子，胡树立的这些事情，还有岳文海的这些腐败，还有有些人收了你的钱，还有了敲诈，包括北京市公安上这个江良栋虐待你的员工，刑讯逼供，大连公安专案组收受贿赂，哪里有的钱等等，你提供证据，你提供信息，我们一定给你答复，依法的去了解事情，依法的给你回复。这是我3年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当时听到这个时候，我在华盛顿机场啊，这个我的飞机啊4次跑道上去，由于雷鸣电闪狂风暴雨，我的飞机都退回来以后，我看着飞机下边轱辘泡在水里，我在飞机上打电话，那一刻呀很激动。任何人无法理解文贵家里边的这种遭遇，这种痛苦，这种代价，哭瞎了眼的母亲，这个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我这些瘦了几十斤的哥哥，我的妻子一下子一夜之间，我看到老了十几年，女儿忧郁症，儿子被弄成这样，员工的家属多人一夜白了头，员工的家属们多人想自杀，这种遭遇从来没听到说有人说依法对待文贵这件事的，都是要郭文贵回去，把郭文贵给弄回去，把郭文贵给杀了，给抓了，这是唯一的目的，从没有人给我谈过说你的案子要依法给你回复，依法审理，尽快恢复你的正常经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尽可能让你减少损失。文贵一天1200万的损失啊，我从和北京接触这六个月了，你老让我相向而行，到现在我一天1200万，你让我爱国去，你让我听你的话，这现实吗？现在有人，老朋友新朋友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减少文贵的经济损失，减少这个负面影响，通过文贵的爆料事件对类似于肖建华的这样的私营企业，尽可能不要一抓就死，一抓就灭，一抓就乱，而且要一抓只依法抓，然后不要把这个抓死，不要抓乱。这是有什么不对的呢？钱最后我说他姓啥，他姓社会嘛，所有的财富是姓社会，都是国家的。这是让文贵感动了，所以在那个雷鸣暴雨中，我的飞机几次折返，但是我听到这样的信息，跟他的电话中这样的沟通，让我非常之兴奋。后来我的飞机啊，在雷鸣电闪中起飞，这是我真的是那么多年来第一次这样的情况，打着雷，来叮叮当咣啷，暴雨中就飞机跟车跟都是回到了纽约，都深夜了，但我非常之兴奋。因为3年来我从未听到过私下里边上下里边没人谈论郭文贵这个案子到底合不合法，合不合理，对社会的危害，对员工的危害，对私人企业家的危害，都在谈郭文贵，你要抓个你，都要郭文贵弄回来，全是纪委的和公安上这种黑箱作业，黑暗至极，没人反思这个问题。从中央到下面都是想把郭文贵抓回去为目的，把郭文贵骗回去为目的，把郭文贵弄死为目的，让郭文贵家破人亡为目的。任何一个朋友，一个领导，你们如果没看到这个事实，那真是中国这政府的悲哀，国家的悲哀。为什么郭文贵案子能到今天？不就是这些人想把郭文贵弄死为目的吗？灭口为目的吗？把郭文贵逼成了这个样子，我逼出了郭七条，再往下逼就逼成叛国贼了，逼上梁山了啊！每次我给你们说，过去这6个月从伦敦开始，我说我要开始爆料了，回去以后咱们这老不是老领导了，老朋友回去报告，上层不决定，以为你郭文贵没个屁毛本事，有啥了不起，从开始就把郭文贵当成一农民，当成一草根，觉着我说什么话全是假话，就是骗子。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王岐山书记的中纪委，孟建书书记的公检法，听到所有郭文贵的信息，我希望你们，我求求你们了，经历了3年，郭文贵付出那么多代价，你们去好好坐下来，拿出5分钟来想想，对待郭文贵的所有信息，哪句话是真的？所有的事情的悲剧，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悲哀，都是说假话，听假话。这几天来，让我强烈的感受到，真的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国家领导人都是好人，少数是坏人。年轻的一代更加有着丰富的国际经验、国际意识，最起码这次他听到郭文给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美国这个我不说，这个特殊部门了， C 部门最高领导跟我见面说，郭文贵先生，我们观察你9年，到现在为止没见你有任何在美国犯法犯罪，在世界上违法犯罪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保护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人的真实的本事。你去想想，我面对了100多个拿着枪的人，人家这个国家的领导，你说给我说这话，你说我是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我在华盛顿，人家 FBI 的这些领导给我端茶倒水，然后一再的给我对我这个夸的讲我的企业，说我的为人，你说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 你说我一个堂堂在中国有了这么多员工，我6万多员工在我这工作过，我养着几千个员工，上千亿的企业事业，生在中国人，长着中国脸，深爱着中国，结果我成了中国的最大恶极，被胡舒立给塑造成一个权力的猎物，权力的猎手，杀人不眨眼，农民生一犬母啊，然后生一农村农民，所以这个家伙就是个坏蛋。一篇一篇的长篇报道把郭文贵说成一个连猪狗不如，原因很简单，这家伙是一农民，这家伙是一草根，而这家伙来自河南，他是个骗子，从来不说郭文贵盖了全中国最牛的楼，中原佛手、盘古大观、金泉置业等 N 个像四合院的房子，完全不提，不说你拿了上百亿的税费，不说你养了多少员工，也不说你在国际做多少贡献，就这小子是一农民一草根，一个胡舒立就把一个国家给控制了，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对郭文贵的判断来自于胡舒立，来自于李友，来自于岳文海，来自于刘志华。这是为什么昨天有一个，就是我说那个国家领导人打电话说你和王岐山书记的仇恨来自于何方，我是不是就来自那个刘志华副市长，我说连这你都知道，我说真的不是，他被人家给骗了，我跟他无仇无冤，我曾经是他最大的铁粉，我说我都纳闷他为什么要把我弄死全家，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所以说从现你看到一个外国的 CIA FBI 的人，您也了解我那么多年，对我这样的评价，我的国家却把郭贵塑造成十恶不赦。2006年就在北京市会上说郭文贵60多岁秃头啊，普通话不会说，还抓他娘的美国墨根。你说一个北京市，一个中国首善之都，100多个官员，全北京都知道这笑话，说郭文贵60多岁秃头，连普通话不会说，还装他娘的美国人，哄堂大笑。这是王岐山市长上任来第一次听到了在全北京市就是郭文贵这形象。从那天起，我在北京啥时候一介绍我郭文贵说，哎，跟我们听说不一样啊，一个国家机器妖魔化一个人，从2001年一直到今天，就因为郭文贵是草根，就因为郭文贵是农民，就因为郭文贵没有政治背景，而且被国家一次一次的采用采信，中南海采信。郭文贵盖起盘古大观，北京市刘奇书记在全北京市一次次大会上，这个刘奇就是个大流氓大政治骗子，当时在跟王岐山书记他俩斗争的时候，我真希望他被抓起来，王岐山书记怎么不把刘奇抓起来，我根本你就不反腐，你有一点血性该把他抓起来。刘奇书记在北京市大会上说谁也不能去盘古吃饭，谁去盘古吃饭谁就是不懂政治，到现在北京市官员不去盘古吃饭。更重要的是，我竟然给中央电视台给北京电视台，任何情况下奥运村取景不能以盘古这个景取进去，悲剧呀、啊！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到了如此之狭隘的程度啊，盘古大观还是任何一个北京的房产，它都属于国家的，都是社会的。盘古大观和裕达盖完，我说这个楼郭文贵盖起来，这就属于国家的社会的，我如果现在把它拆了，立马把我抓起来，这是社会财富，国家财富。大家可以去看看我所有的员工大会上怎么讲的，我这个已经不姓谁了，他姓国家，我们要维护他，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国家的资产。可是就这样，北京市委市政府多次下令，你们几乎见不到一个盘古大观在中国的所有节目中出现，到今天你们可以看看没有。悲哀的事情，在奥运会参加的3000多家海外媒体都是以盘古大观为背景，而西方的解说都说后面这个楼是中国的龙形建筑，它是中国人的设计，它是中国人的开发商，然后隔壁的水立方这是澳大利亚的设计，澳大利亚的材料， 隔壁的鸟巢，这是欧洲的设计，欧洲的 idea。 人家西方的媒体很明确，就不认你鸟巢和水立方是你这个民族国家的精神代表，不是你的图腾。什么叫建筑啊？很多人都装神弄鬼的说建筑是这个不动的什么什么音乐，这简直是个骗子，他懂什么？建筑在历史上定位为最根本，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一个历史性的民族精神载体。在历史上建筑最伟大的建筑什么建筑？宗教建筑。所有过去的建筑都是给宗教的，是代表了天意的。然后你看我们的紫禁城，那叫什么？那叫官方建筑。第二个建筑是官方建筑，都是皇帝用的，老百姓住的都是窝。直到后来有了资本市场，有了社会的，有了第三方力量叫资本力量的时候，才有了金融建筑叫商业建筑。这三大建筑是人类建筑的一个最重要的建筑的主题，一个历史。建筑最伟大的意义，它记载，它是一个历史，这个历史记载着历史上的时间事件和事物的一个最好的载体，这叫建筑。为什么到某个国家里看宗教建筑，看官家建筑？因为那是历史的载体。盘古大观是龙形建筑，是中国在地球上唯一一个不是美式建筑，我们说的叫中国语言。什么叫建筑？建筑是一个国家的第三语言，第一语言是你的说的语言，第二个是你的文字，第三语言是建筑，第四语言是你的实体。建筑是一个民族的第三语言，也可以说是第二语言。我这个龙形建筑是唯一的，是中国人的设计，中国人的这个老板在奥运村里边，结果这个龙建筑被说成了火炬，被刘琦给打压，不准入境，悲剧吗？这一个政府对一个企业对一个建筑的容忍不了，就因为刘志华事件。刘志华是贪官，是腐败，是被共产党抓的，是被共产党判刑的，结果郭文贵成了罪人了，我的建筑也成了罪人了，龙建筑也成了罪人了，悲剧不悲剧呢？今天再看看过去十几年了，郭文贵的事件里边竟有这么多来自于刘志华事件的阴影和报复。一个国家政府这样的胸怀，这样的度量，怎么能走向世界呀？怎么能一带一路让世界去认可呀？所以最近这几天我跟这个领导，这些领导新朋友沟通，我强烈的感受到有些是有世界观的，是有国际观，他非常懂得 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这些自媒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现在领导人不懂得社交媒体，你已经 out 了，你已经土了，你不知道自媒体，早晚一天会被自媒体推翻的。美国总统川普总统是拿 Twitter 选出来的，就这样。我现在还要说的事情，胡淑丽女士为什么成为中国的胡淑丽呢？欺骗了全世界呢？胡淑丽女士是一个杀人犯，她一个个人，她掌控着所有中国的政治的动向，谁给她的权利呢？胡淑丽女士这个真相如果得不到一个国家正确的审判或正确对待，她的资金来源、广告来源、信息来源，我永远不会相信共产党中国政府是公平公正的。我也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如果胡淑丽的事情没有一个答案，没有个公平的结果，一定是这个背后的老板盗国贼们，你无法向人民交代的，郭文贵是不会服的。我非常荣幸的这个这次领导给我传达这个信息，而且我特别欣赏一句话，文贵肖建华事件案件要依法办案，便办成一个让中国人民、企业家、中国老百姓看到了依法治国的决心和依法办案的这个好案例，让私营企业家放心。同时说，文贵，我希望你的事情变成正能量。这句话文贵非常受用。说实在话，这两天来我这想想这话就好，文贵可不是不想回国呀，维护文贵可不想与国家为敌呀，谁愿意流离流颠沛流离呀？ 为啥不能让肖建华案件、郭文贵案件办成一个正能量的案件呢？为啥不能让海外这么多不能回国的人回国呢？叫这些人在国外有什么好处吗？我到现在看不到海外所有的媒体有什么可以控制的，那个长城骗人呢。如果一个国家连这点，就这现在我能看到网上这些信息都接受不了，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还有什么自信呢？那个长城推倒有什么了不起啊？也太不自信了吧。这么多中国人都不让回国有什么意义呢？有案情说案情，这大家放心，面壁司法，依法审判，依法办案，让大家都有安全感。只要真能达到依法治国，谁愿意和国家机器对抗？谁愿意和这些盗国贼们与他们为伍啊？谁不敢揭发盗国贼啊？哪就一个郭文贵吗？所以我真诚的希望着，我这次不是上当受骗，我不是天真，我希望真能看到中国是坚定的依法治国，这个国旗条能得到推广，而且能看到中国这个言论自由真正的尊重草根老百姓。像这个包括泛亚易租宝的问题，这领导都很明确说，我会把这个一些资料给你让你看看啊。我非常高兴，我看到这资料，我会根据我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我来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如果说文贵的案子、肖建华的案子成为了一个中国依法治国、给私营企业能生存的空间、能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时代，那太重要了。郭文贵愿付出一切代价，我们不一定要流血啊，不一定要革命啊，不一定要上街头啊，但是就这昨天可以说20个小时以内，我收到了无数个来自北京的给我的警告信息，千万别相信他们，都是骗你的，文贵，把你先事解决了，让你先闭嘴，让你减少影响，择机把你弄回或把你灭了。哎，这也不排除啊，文贵的天真已经是几十年了啊。马建副部长曾经意味深长的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一辈子记着，这也是我感谢他原因。当时有一个中纪委的官员去，因为他是肖建华哥们儿的这个绝对支持者啊，由于肖建华在面前说我坏话啊，说我这个特别多坏话，这个中纪委的哥们儿就找了马建副部长说，郭文贵这人你不要用他，不要信他，这家伙有这个国外背景啊，这个情报背景如何如何说。结果马建副部长说了句话，如果你中纪委说他的情报背景，那我就是失职了，我就是管这个的，就是反谍的。郭文贵的背景我们很清楚，他说你说郭文贵这事儿怎么来源我都清楚，文贵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很天真啊。后来这个在现场的一个局长回来跟我说这话，我到现在没跟马建副部长问过这句话啊，我很感动，因为他说的是事实，文贵有时候很天真，很天真，确实很天真。我们就是说白了就是个发烧友嘛，毕竟是业余的嘛，跟政治和情报没关嘛。但是我这次上当受骗不重要，是不是？最起码让我看到了希望，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们不要再像活的猪狗一样了。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多高的高官真正的要觉得这习主席的中国梦一带一路能实现，不依法治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和国际接轨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这个强盛和2100年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现在对这个所有人抓抓抓、禁禁禁、骗骗骗，不可能有未来的。傅振华这样人不被抓了，胡淑丽这样人不被抓了，李友这样人不可以送回监狱去，李友的钱不查清楚，盗国贼们海外的钱不给老百姓个说法，不可能有未来的。什么都可以谈，这是谈不了的，必须要给真相，要依法治国就要真正的 让老百姓相信最高层和中国真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接受媒体监督，依法治国就要司法有一定的监督和独立。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真正的第三方监督，中国的梦、中国的两个一百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实现的可能性零，甭说十九大了。嗯，
对不起啊，我看一下。
这几天来，这个咱们看到了胡淑丽女士在外面加大了媒体上对我的造谣，五毛妹现在出勤率极高，然后海外的小动作一大堆，采取各种办法游说毁掉郭文贵。我向北京的所有的办案的所有领导们呼吁，如果说这些问题得不到制止，这是国家的悲哀。一个国家用各种录制三协视频、强奸女员工视频、五毛来诋毁文贵，这是国家的悲剧。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容得下这样的龌龊的这种小人的行为呢？一个国家有国家的力量、国家的胸怀、国家的境界，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你看那五毛瞪着眼在那胡说八道，瞪着眼那会儿说的这种无聊的话有意义吗？能改变吗？能解决文贵的现在你们认为的问题吗？而且这些五毛们，你们这种做法，这不给自己的后代的造孽吗？给后代的造孽吗？你说这些五毛们你怎么向你的后代交代呀？瞪着眼说瞎话呀，而且满口脏词儿啊！你找五毛有点学问的，都是脏词儿、脏话、生殖器。哎呀，说实在话，咱们国家的治理现在在这些人手里面，这些人管五毛的人就这么搞，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用胡淑丽这样的女人啊，在香港这个用这些富豪们给我们找麻烦，都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头两天紧急香港法院紧急未走任何程序，要是起诉我们，我香港南湾的房子所谓的 LG3 露台违建，香港有多少违建呢？香港违建有法律的，干嘛受大陆这种指使啊？就开始去法院采取措施，结果呢，不就是受大陆影响吗？受这盗国贼们影响吗？这种行为你做多了，香港人民就会造反的。香港人民的事情早晚是中国的大事儿，香港的事儿绝不会那么平稳啊！香港的事儿绝不会那么平稳，到香港去毁文贵去，到世界去毁文贵去，中英文媒体世界毁文造谣文贵去。5月29号的视频震撼了世界，那只是91本当中的其中几页而已，几页而已。文贵要爆的料，我再给所有推友们说，你们是无法想象的。全球新闻发布会一定会改变很多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希望它是一个对中国正能量的一个全球发布会，但是一定会有很多人头落地。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能想得到91份文件当中的核心是什么，我不相信任何人能猜得到全球新闻发布会有多大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全球发布会本来在林肯中心，现在在美国其他部门的安排下，我们有了另外两个秘密地址，而且全部安保由他们负责，连我们请的保安公司都不让用了。 因为这件事情一定会改变世界，一定会改变中国，一定会让中国走向更加正确的一方。我5月29号报完，这个影响力会发挥到，我希望到6月底以前，大家别期盼没多大的猛料，三年嘛，咱慢慢来啊，慢慢来。那么今天呢，六一儿童节，我再次说，中国的希望就在年轻人身上，希望在儿童身上。我作为现在一个为人父母，感受颇深。任何中国在办案子，全家抄家，全部资产一查就没，一查就死，这个局面不得到改变，中国的年轻人孩子都会到国外来。那么我们现在奋斗的目标，就是给我们的孩子们，给我们的下一代们一个很好的未来。每个人如果都这么想，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而且我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所有的有良知的官员，有境界的官员，不要再对这个媒体进进进杀杀杀，特别别再利用这种五毛再做这种龌龊的事情了。而且我真诚的希望能实现文贵事件能成为国家依法治国，国家走向新的时代，一个新的一个形式，国际化的和法治化的国家治理的一个积极的力量和积极的动力。我期盼着这个结果，同时我真诚的希望咱们海外的所有的华人们，这个所有的有关这些评价当中不要道听途说，特别是我看到加拿大有两个人，什么我的老领导还有李克强，这简直是无知道听途说，丑恶至极啊。我看到叫姜维平先生，是我山东老乡，我劝你姜维平先生一定要自律，不要再在上面，你我本来老乡很尊重你，结果一看你写那你报道一个个节目啊，简直是南辕北辙，胡说八道，这丑陋至极，误人子弟呀。还有一个叫什么文昭这个小老弟的节目，本来形象很好，所有节目当中个人色彩太浓，完全道听途说，然后把学那点知识啊生搬硬套，永不变色啊，这个一个圈子能套一切的这个轮子啊，一个汽车能拉一切，那怎么可能啊。咱们现在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啊，公正的来给观众传达信息。我们干不了好事，别干坏事；给人传达不了正能量，别传达负能量；说不了真话，别说假话。有人话就说，没人话咱就闭嘴，是不是？我不是说我跟明镜这个多好，你看人家明镜的和平先生，虽然时间长了点，绕了点，那是真料，真身经验，是绝对客观。郭宝胜先生啊，包括现在赵岩先生，越看越好的节目，对不对呀？多棒啊！那都非常有事实意义的，对不对呀？你在上面老骂街，老拿那块儿这个东传西传，道听途说，你连个官毛都没见过，也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事情，你去到在那块讲，误人子弟。这个原来我真的特别的，我本来想和文昭这个小老弟这个做点节目呢，觉得很棒，但是这现在越看越不靠谱了，越看越不靠谱了，越看就这个越糟糕了，这完全是把有点自己做节目做成这个连自己都做糊涂了，这个啊。文贵体制内人了，我真愿意成为体制内的人呢，体制内接着我就当体制内人呢。如果郭文贵能成为体制内的人，能让这个依法治国，能达到过七条的目的，我就当体制内的人了，有啥不可以的呀。我冤枉文昭， 你把文昭的项目拿出来看看，就过去所有报道的节目，有几个节目往回看看，有几个节目说的是对的，观点是对的，他有几个节目是对这个任何事件有正确的推动了，都是负能量。这个还有的姜维平先生瞪眼胡说八道，这个是满嘴瞎话的，这是成了丑闻了。为啥国内的一些官员看不起我们海外华人呢？觉得我们都低智商，觉得我们海外华人都是脑子有问题啊，都是不是愤青是死青啊，我愿意就听傻子说话嘛，就看不起我们。我们海外的华人一定要自重，一定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你像这个谁，这个文昭先生这个节目，你像那个焦云先生节目，看都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越看越傻。真的多上上 Twitter 世界里边有真有人才啊，这个又减省时间又有水平，而且很多都是高人。推特世界里边有人才，有温暖，有力量，还有真正的里边有情有义。那些这个天天这个上个视频节目一上现在因为文贵的这个节目天天到道听途说的，你到底想说啥呀？你的节目都搞不清楚。文昭的这个小老弟的节目还有姜斌的节目想说啥呀？完全是哗众取宠。还有其他几个节目那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而且有人看，这有人看是个悲剧啊，浪费时间呢。啊，潘石屹先生这小丑任志强的简直是，就我倒还是那句话，任志强你这辈子干过啥呀？在体制内骗吃骗喝，盖点房子，没有一个房子盖的能让人看过眼的，然后天天以大佬自居。你什么大佬啊？你赚多少钱呢？你是长得好看呢？是给政府做了多大的事儿？推动北京文明建设了，推动政府文明了，政治进步了，盖了多少好房子了？好像你就是中国地产大佬，老预测房价，你预测啥呀？傻子都知道那房价事儿，你非要觉得你说出来了真话，你说了一点儿，是因为你有几个所谓的老领导，有啥意义啊？那潘石屹就整个一江湖骗子小丑，哎呦，你还黄燕成了小黄燕成了黄花姑娘，你可真能扯。瞪着眼，潘石屹先生和任志强先生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和这种傲慢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就你觉得你是贵族了，你有钱了，老百姓听你说话了，啥都不是你。历史上能记住你什么呀？最多一句话，曾经北京的小丑，小丑而已。自我感觉好的还不得了，爱情失败，家庭失败，个人为人失败，瞪着眼还批评习主席，你任志强，哎呦我的妈，你可真可扯。你敢批评习主席，你凭啥呀？你有啥能力呀？哎呦我的天哪，你干那些事儿简直是，潘石屹，你俩和曾先生干不都是鸡鸣狗盗，官商勾结吧，官商勾兑吧，是不是？最多就是那个夜总会里边，你就是比较敢穿啊，人家穿个短裙你敢穿三点式那种人呗，不就这个情况吗？你还整得成了民意代表了，这是真可怕。这个行啊，今天这个应推友的要求，这几天的关心关注担心这个我的安全，确实我的安全是真实问题了。昨天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官员来，这个说我家有多少，旁边多少人多少人看着我安全，同时这个要给我提供这样那样的安保方案。哎呀，我听着我觉得确实是啊，这么多人要杀文贵，现在任志强先生、潘石屹先生、黄燕女士、岳文海、胡树立啊、徐子冰、王恩哥、地产商，哎呀，还有这盗国贼们，这都想把文贵给灭了。说实在话，你说人不都得死吗？是不是？这个灭了又什么样啊？我不想当烈士啊，也不想当英雄，但是不会怕的，怕了能走这条路吗？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我说的就是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这个接下来啊，6月6号大概是定的啊，6号到8号之间在明镜有第三期的节目直播啊，然后呢会在12号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大的电视台有一个直播，那么 然后16号文贵有一个长时间的直播，长时间直播很长，那么大概是下边16号以前的安排，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或有什么事情，我随时直播向大家报告。那么这几天呢，我就是目前呢，明天和后天还是明天2号3号就3号以前就不直播了，然后4号早上我直播好吗？然后每天我一定发 Twitter 向大家报平安，希望大家这个六一儿童节多陪陪孩子。这个文贵这个今天被我妻子和儿子女儿这个一再的呼吁说，希望让我在这里呢代表他们仨人能向所有关心他们推友的人呢表示感激。特别是这个我太太从来不看 Twitter， 她也不上，我儿子也不看 Twitter， 至于我女儿，那么这两天呢我太太也开始看这个明镜的节目了，看郭宝胜先生的节目了，然后呢也了解越来越多，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他们呢也有一系列的这个安排，因为这个美国这几个房子几个家都需要他们收拾收拾，他们呢特别特别感动，就我女儿给这个我太太说了这个推友们的关心，对他们的关注，然后呢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儿子昨天给我做婆家面的时候，然后说爸爸你能不能把我这个面发给你的推友啊，哎我说第一次啊，从来不发你们信息啊，我儿子说，他说爸爸我最近这几天看了你的 Twitter 了，这个你的推友素质都太高了，太让人感动了，对咱们家那么多关心，他说真是，因为他不看这个嘛，他说真是让他很感动。那么他们今天在我上节目之前一再说的，爸爸一定代表我们三个人向所有的推友们表达衷心的感激啊！所以在此我严肃的代表岳星之我的妻子，我儿子郭强，我女儿郭美，对所有的推友们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和支持表达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代表全家向所有的六一儿童节的儿童们，希望你们小朋友们开心，希望你们茁壮成长，你的 uncle 或者你的 Miles 郭的这个爷爷级的人物为你们的未来在打拼啊，争取郭七条实现，对你们的成长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同时我期盼着所有的一切都能走向良性的发展，我们如果能有好的办法达到好的目的，绝不选择坏的办法达到好的目的，如果说我们坏的办法还达不到好的目的，那肯定不是好办法，所以说我衷心的期盼着一切都更加的阳光，更加的积极，我也希望中国国家越来越强大啊，国家越来越强大，盗国贼全部被抓起来，这个我希望我能我的所有的家人员工还有所有的这个我的合作者都能得到依法治国的恩惠，成为一个好的案例，衷心的谢谢所有的推友们对文贵的支持和关注，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